perceiving things that don't exist in objective reality.
上集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香港政府订立了界线模糊又模棱两可的检查员规例，来到审查不同国家和势力阵营出版的电影。有趣的是，香港政府不单止会审查所有中苏的共产主义电影，亦都会审查英、美、欧洲这一类民主国家官方出版的文宣电影，极力地去保持香港在世界局势之中绝对中立的政治角色。在1960年，越南的国父胡志明刚刚在越南发动革命，尝试推翻法国的殖民政权，而古巴导弹危机又令到苏联和英美的关系紧张。而伴随着这次导弹危机，美苏两个世界最大阵营的龙头意识到地区战争只会不利两国争夺更多的资源，亦都不利全世界在二次大战之后由破败的经济走出来。於是在1962年，蘇聯和英美就簽署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例，令到共產主義陣營入面的中蘇關係惡化。毛澤東就批評蘇聯嘗試搶走共產中國的努力，我們努力解放的中國肯定不是為了將中國交給莫斯科。而蘇聯就認為中國由毛澤東領導是走錯誤的共產主義道路。最後中蘇在1964年各行各路，而他们的分裂亦都令到苏联不再向中国和香港输出电影。而在同一时间，香港的电影检查员从来都没有放弃压制中共电影，仍然是严格地审查所有由中国共产党出品的电影。而香港的电影审查亦都随着冷战和中苏交互开始有了新的转变。在1960年，香港顺应着英国外交部的政策，尝试向中国释出善意，修改检查员小组与审核委员会指引的内容，放宽地审查中共电影的标准，但是显然无法安抚亲共左派的不满。中苏交互之后的1964年，中国第一次引爆原子弹，香港的亲共左派觉得非常自豪，终于可以超英赶美，亦都令他们尝试挑战香港政府的政权。当时电影审查委员会虽然有电影检查规例这一把尚方宝剑去禁晒所有的中共电影，但这个做法亦都加重了香港电影商、发行商以至院线的不满声音。为了避免左派的煽动行为影响香港的稳定，香港政府就在1963年修改了电影检查规例，推出了1963年总则。这个总则定明有两个新的电影评估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派人去到戏院直接地监察观众的反应，例如1966年，香港政府新闻处就派人去到南洋戏院秘密地监察市民去看那套毛主席和百万文化大军在一起的电影。在之后的报告书里面，新闻员就提到当时戏院的入座率不够一半，前座只有大约10位观众，在刚刚开始播放电影的时候，观众都只得零星的掌声，咁就意味住中国嘅政治电影喺香港唔系太受欢迎。呢一类金手指报告亦都帮咗政府去预测政治电影喺社会上面嘅影响力。第二个方法就系引入华人成为审查委员会嘅非官守成员。当时嘅教育司格列就想引入唔同阶层嘅人士，令到政府就电影审查进行更加深入嘅控制。不过就遭到当时嘅社会福利处处长巴郎嘅不满。巴郎作为当时港督戴伦子的左右手，表明只有官员才是审查电影政治问题的唯一人选。由于政府的内部存有明显的意见分歧，所以委员会最后都没有改变这个守则。因此去到1967年之前，香港电影的政治审查依然是依靠秘密派人去到戏院监察为主。虽然1963年总则的内容是有少少变化，但其实只是延续了1950年设立的检查员指引。而最有趣的是，这个总则列明了任何会令到香港社会不满，而且错误描述香港和邻国关系，以至煽动国族仇恨的电影都会全部审查。从这条条例可以见到，香港政府在1960年对中共的反制态度是明显软化，既是因为中英关系已经开始建立，亦都是因为民间和左派的反对声音与日俱增，所以官方只好放软态度，不敢太过得寸进尺。 去到1965年，左派以官方禁止上映中国国庆电影《光辉的节日》为理由，在《文汇报》和《大公报》撰文指责检察员禁止中国电影公映是不可理喻。当时《文汇报》一篇社论文章改正对中国电影的无理限制，入面就讲到，目前我们不知道香港政府的电影检查局对中国电影的限制是什么，但是限制是必然无理的，这一点是肯定的。除了在文章上发动舆论，左派更加联同当时引入光辉的节日的南方影业举行记者会，在会上他们就讲到，在十几年来香港政府禁止上映中国电影，无视中英建交，亦都不惜追随美国的道路，在香港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阴谋，令到大众敌视伟大的共产中国。最后为了安抚香港的左派，在经过删剪之后，光辉的节日终于在1965年的9月成功上映，而亲共左派亦都视之为一次成功挑战港英政府的跳板。为了推翻殖民政权，左派在1967年就尝试在六七暴动期间作出另一次电影审查的抗争运动，不过或者是好彩，最终没办法成功。由1960年香港政府多次修改检查员规例，模棱两可的条例令到港英政府对电影审查有更加大的诠释空间。不过在国际的冷战局势之下，港英政府需要回应左派之余，又要平衡民意，安抚市民大众。在1965年光辉的节日成功挑战电影审查制度对中共的钳制，港英政府亦都迫于左派的舆论压力和反殖民族主义的声浪，同意删减情节给电影上映，变相亦都壮大了亲共左派反英反殖的行动野心。下一集我们会由1967年出发，了解六七暴动对电影审查带来的影响，又会探讨一下1970年代之后本土电影风潮冒起，香港政府如何应对一波又一波的新浪潮电影的冲击。